那么在新约的教会聚会祷告的时候，也是说阿们来响应祷告，不单是祷告最后同声说阿们。那么在祷告进行的时候，领导的人他的祷告如果正是你心中要向神说的话，他那句话说完，你也可以用阿们或者是的来响应。这样的响应就表示虽然祷告的是这位弟兄或者这位肢体，但是他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我们这里要提一提啊，你说是的，你说阿们，这个是的和阿们响应祷告呢，不应该用大的声音，你用低的小声就够，或者心里默默响应都可以的。如果大伙都大声说是的阿们，那把祷告人的声音盖住，我们就听不清楚祷告的内容，我们也没法同心祷告，对不对？那我们还要知道，我们响应的时候说阿们，祷告结束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是希伯来话，阿们的意思就是这是真实的。耶稣在福音书上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实实在在也就是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阿们是希伯来话。你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诚信真实，也就是希伯来话阿们的意思。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阿们，就是对主说我们的祷告是真实的，是真诚的，我们也相信的。那么有一些地方方言的教会啊，广东方言啊，或者闽南方言，或者是江浙方言，他们用诚心所愿啊来代替阿们，什么正心所愿来代替阿们。那么诚心和正心所愿，那你说是不是等于阿们？诚心和正心，你的愿望是好，可是在意思上有点出入，它不能包括阿们的意思。我不能说它错，但是呢，我们还是按照圣经里头，按照主所教导的，我们说阿们好一些，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在最后呢提几件祷告注意的事情。这些事情因为在各个聚会典礼他们起了一些破坏同心合一祷告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不留心，不要因为个别人的愚昧或者个别人糊涂的热心就打岔了祷告里的同心。几件注意的事，其中一个，第一个是祷告的声音要大，祷告的声音太小啊，别人听不到你祷告什么，怎么跟你说同心说阿们呢？所以祷告的声音要大，叫同在一块祷告的人都能听见。第二，祷告的内容你要祈求大的事，神的儿女聚在一块祷告，很多大事需要同心合一祷告才成，所以关于个人的一般性的琐碎的在祷告聚会时提出来，那是不大合宜。这些事呢还是留在个人祷告时候去求主。再一个呢，灵修的祷告有时候，或者你在日常生活里头向神的祈求，又或者某某某在生活上，或者说在一些信仰生活甚至物质生活上一些缺乏向神索取，那你希望神供应，别人在这些经济上他等候，他或者说他知道神有他的计划，这个时候他不一定能说阿们。所以零碎的祷告很不容易叫人同心合意，所以零碎的祷告放在私祷里，就是个人祷告里，你自己去求。第三呢，一个人的祷告不要太长，个人的祷告时间不受限制，但是在聚会祷告弟兄姊妹一块，如果说我十来二十个人啊，大家轮流祷告，一到你祷告时间那么长的话呢，你会占据别人祷告的时间。另一方面，太长了很容易祷告到零碎的事上，叫祷告从活泼变成沉闷，那同心合意就被打岔。祷告要透彻，但是却不要长。第四，就是不要祷告一些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所有一块祷告的人在祷告聚会里都应该知道该祷告什么。如果你祷告别人不知道的事，人家很难同心。还要再提一提，就是对那些不知道同心祷告原则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挑剔说你这样不对，或者给人家板脸，如果这样做同心反而被挑剔的心破坏。最好是祷告完在爱心里头给他们一些提醒，告诉他们一些祷告原则就行了。祷告是一个征战，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一个大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在同心合意祷告上十分警醒。弟兄姊妹，头一次我们参加祷告聚会里，祷告是个很大挣扎，我们老是没法开口祷告，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心里头有点害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撒旦的压制。所以头一回参加同心合意的祷告聚会，一定要靠主来冲过这些挣扎。只要我们靠着主一次开口祷告了，第二次开口就容易，而且越祷告也就灵里头越流畅。以弗所书6:18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我们愿意主给恩典，在祷告上面有恒心的操练，有长进，也多受造就，在同心合一的祷告里头，能够跟弟兄姊妹跟肢体之间彼此扶持，能够更学习到同心合一的功课，这样使我们在主里头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能够更通畅，也使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主的供应，也使我们在交通的功课上有更深的学习。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在此我将是退行，我今
虽然不大会读圣经，但是他还是喜欢读。虽然祷告的不好，可是他还是要祷告，而且在这样的属灵交通里觉得甘甜，也感到里头的满足。那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因为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呢，他都跟神有交通，因为生命是交通的根据。借着交通，神将他的恩典和丰富就流到我们里面，叫我们的喜悦充足。经常活在交通里的人，就是活在主的丰满里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主里面追求长进，有时候呢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就是人的里面是沉闷的，就像有重压压在里头，失去平安，没有喜乐，就是想乐也乐不起来，也不愿意祷告，读神的话也读不进，打开圣经只觉得乱麻麻的黑字，黑麻麻在白纸上跳，再没有出信主那时候那种甘甜。这种情况就是交通中断的情形。即使按照平常的习惯去跟神交通，但是却交而不通，好像神跟我们中间的路给塞住似的。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交通的中断，闭塞了我们通往神那里去的路呢？能够发生切断神跟人交通的东西，不管在何时何地，除了罪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弟兄姊妹，罪一进来，人跟神就隔绝。得救以前是这样，得救以后交通中断的原因也是这样。我们犯了罪，罪就堵塞了交通。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要是没有沾染罪，我们是活在光里，我们跟神的交通就没有阻碍。可我们犯了罪，我们马上就落在黑暗里，不能见光，那跟神的交通就停止了。失去跟神交通的人啊，里面是很苦，因为重新生活在虚空和迷茫里头，享受过安息的人如果再落在这种光景，那是很难堪很难受的。犯罪就是信徒跟神的交通中断。可我相信一定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问号，就是说信徒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也会犯罪吗？既然有犯罪的事，这个人算不算得救呢？很多信徒有个不正确的认识，以为信了耶稣的人就不会犯罪，所以一犯了罪马上就怀疑自己到底是得救了没有，我是不是基督徒。当然信了主的人是不应该犯罪，在主的救恩里也给我们不犯罪的可能，因为主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是不许我们犯罪的。但是我们从前那个爱犯罪的天性，就是老亚当的性情，仍然在我们里面。我们稍不留意，再让这个犯罪的天性来活动，我们就犯罪了。因为我们熟悉以前老亚当的性情和生活，但是对这个新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呢，我们还要慢慢的去受造就，还要慢慢的受供应受扶持，我们才能长大成人。但是在我们还幼嫩的时候呢，我们的抵抗力还差的时候啊，老亚当的性情一出来啊，我们不能够很好的靠主的话，很容易我们就犯罪。所以一个得救的人是有可能不犯罪，但是同时也有犯罪的可能。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很明显的说出信徒有犯罪的可能。那不信主的人犯罪，信主的人也会犯罪，那信主跟不信主不是一样吗？一回事吗？不，完全不一样。不单是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就是犯罪的本质也不一样。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啊，信主的人应该是不会存心去犯罪，也不会以犯罪为喜乐，也不会不停的犯罪。因为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告诉我们， 有神生命的人，他不记谁的犯罪。一个信徒一犯了罪，这个交通就中断，里面就受责备，不平安。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人呢，是以犯罪为乐，不停的犯罪，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没有从神来的生命啊。他虽然叫基督徒，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得救。信徒犯了罪，跟神的交通中断，怎么样恢复这个交通呢？一个犯了罪的人跟神交通中断的人，那是很渴望能够跟神恢复交通。因为犯了罪之后，圣灵会不断的责备他，也会不断的叫他自己为罪责备自己。那么落在交通中断的人，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错觉，以为说，我没有认识主以前，我是个罪人，我犯罪，主给我赦免的恩典，那是因为他爱世人，因为神顾念我的愚昧和无知。可我得救，我是他的儿女，我认识了他，我还犯罪，好像是明知故犯，这样神还会被收纳我？好了，人有这样的怀疑和错觉，魔鬼马上就会来欺骗。魔鬼就一直要你觉得自己是被神弃绝，让你心灰意冷，让你落到一个自暴自弃的地步。但是感谢神，他给我们的救恩呢，实在是太完美了。在救恩里，我们成了神的儿子，不管我们的光景是好是坏，这个儿子的地位是不会改变。所以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还有，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蒙爱，不是因为我们做过什么好事啊。以弗所书一章二到六节，其中经文是这样说啊，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啊，因为爱我们预定我们及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又说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神收纳我们完全是因为他儿子的缘故。我们虽然犯了罪，可是主没有犯罪，我们被罪玷污，我们的主还是一样的圣洁。我们的光景变坏，主在父神的眼中仍然是那样的完美无瑕疵，我们的主没有改变，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爱的根据没有改变啊。主是永不改变的主，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蒙爱的根据也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犯了罪，神还是因着他爱子，他不会弃绝我们，还是一样收纳我们。这也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一二两节说的，若有人犯罪了，犯了罪那个人不要灰心绝望，因为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要注意这个挽回的意思，绝望的人因为主长远的在神面前做他的中保，他就被挽回，就有盼望。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的失败和软弱甚至是跌倒，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当儿子的地位也没有改变，蒙爱的地位也没有改变。所以这真是一个满了恩典的事实，我们要赞美这位赏赐恩典的神。交通中断要恢复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认罪。因为交通中断的原因是罪，所以必须除罪认罪。我们的主既然把这样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却落在交通中断的光景里头苦恼沉闷，我们就必须赶紧的去寻找恢复交通的方法，除掉罪的重压，恢复在主里面的安息。怎么恢复啊？神回答说，认罪是唯一恢复交通的方法。我们一块看一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三到九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神的回答。认罪是恢复交通唯一的方法。认罪不是说嘴巴承认我错了，认罪是我按着神的公义定罪为罪。我犯了罪，我愿意回到神那边，求神的赦免，求神的光照和求神的扶持，这样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交通才能恢复。那么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基督徒虽然是信了主由神而来的生命，但是我们还会犯罪，因为我们那个老亚当的性情是我们熟悉的，但是我们对他稍稍不警惕，稍稍不提防，他就会影响我们，他就会让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这个不顾圣经上神怎么样的吩咐，让我们的心又是那样顽梗的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或者说发生了一些犯罪的行为。我们一犯罪，那么我们的生命虽然是从上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会变，可是呢我们的光景啊，我们的这个信仰属灵光景就发生问题，因为罪一来就会黑暗，那么我们灵里头就昏暗了，我们跟神的交通就会隔绝，罪使我们跟神的交通中断。那么这个中断要怎么恢复呢？一个基督徒偶尔被过犯所胜，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恢复交通唯一的方法是认罪，认罪求赦免。我们不光是嘴巴上对神说我错了，在认罪的实际里，我们是按着神公义定罪为罪。虽然有些事人不承认，那些事是罪，但是在神的光中，神看那件事是罪，我就定那件事是罪。虽然某件事是罪，但是我却做了，我跑到罪那边，结果我离开了神，我跟神有了间隔，我跟神的交通中断，我不对了，我要定我自己的罪，而且要重新寻求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我不要站在罪的那边，我要回到神那里去，这就是认罪。不像世人说的认错，你看很多时候多少人写检讨书，其实心里哪有那个检讨的味儿啊？我们不是那样，认罪不光是认错，还要求赦免，而且要站到神那边。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认罪的诗啊，写的是相当的恳切啊，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是的，真正的忧伤痛悔神必不轻看，神一定会收纳，一定会赦免。有一位姊妹因为整个的环境啊，也不光是她居住的环境啊，整个社会都向金钱看齐了，好像人的心都想着要发，她又受了人的抬举，又受了人的影响，结果离弃了神，而且还对很多人说了一些反对神的话，生活呢又走向了放纵情欲堕落。过了没太长的时间，他就尝到失去神那种苦啊，物质虚浮的名位没有办法填补一个失去神的损失，他要重新再寻找神的恩惠。于是他就回想自己的日子，是啊，他得罪神得罪到那么深的地步，越想就越不敢，越不敢再寻求神，越想就差点把他寻求神的愿望推翻。但是凭着他以前所认识的所读过的神的话，他就放胆向神认罪求赦免。弟兄姊妹，奇妙的很啊，他一认罪马上就得回赦罪的平安了。 马太福音12:20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些经文扶持了多少人，暖和了多少冷淡的心呢？大卫51:17，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鼓舞了多少那些忧伤痛悔的人，带着被罪压伤的光景痛悔寻求神的赦免，神一定不轻看，神一定不推辞的。认罪是神儿女唯一恢复跟神交通的路，认罪就得到恢复。那么要怎么认罪呢？我们要思想一个认罪的范围啊。我们信主的时候只要认识自己是个该死绝望的罪人，自己责备自己的不幸，回过头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得救了，不必要去认罪，神也没有要求我们认罪。所以有些智慧点说你非得认清楚了，我们哪能认得那么清楚啊，是吧？神只是应许我们因为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得拯救，但是得救的人如果犯了罪就得一件一件的向神认罪寻求赦免。神让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要认呢、啊，认了神才赦免我们的罪和一切的不义。那如果反过来看我们不认的话，神就不赦免。所以信徒如果犯了罪必须要一件一件认，一点不能马虎，不然跟神的交通就阻塞。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怎么犯罪怎么认，犯了多大罪就认多大。有的人认罪是笼统统含含糊糊，这样的认罪不成，必须要清清楚楚。要认罪就得诚实的认罪，不要说神了我犯了罪你赦免我吧，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一定要清楚的说。虽然神知道你犯什么罪，但是他还是要你自己说，你犯了什么就说什么就对。你说谎你就承认你撒谎，心里污秽你就承认污秽，怎么认就要看你了，怎么错也要看你向神认。你不要向神解释也别推卸，犯罪就是犯，谁叫你犯呢？犯了罪就得定自己的罪向神认罪。神要我们清楚的认罪，认罪的时候我们里头会感觉痛，会痛就好，神就借着叫我们更深的因为痛就认识罪对信徒的损害。犯罪不是好玩的事吗？